我们开始今天早晨的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科学和基督教的信仰。我想我要先讲一个小的故事，to start you off。 这个故事是9年多以前在台湾的一个基督教的大学里面发生的。那个时候是我和我的全家回到台湾去接掌中原理工学院。中原理工学院是一个教会学校，它的英文名字叫做中原 Christia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最近改名为中原 University， 但是在9年多以前我去的时候还叫中原 Christia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我去到那个学校去做 President 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我常常邀请学校里面的同学和我一起座谈，就是开座谈会。我就想请他们告诉我他们对学校有什么意见，他们觉得学校有什么缺点应该改进。我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座谈会是请老师，请这些职员，因为我想知道他们对学校的认识，他们对学校的建议，可以作为我改进这个学校的一些行政上的一些参考。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一天下午，我请了有一班的机械系的学生，他们是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的 students， 那一班的学生是在大学读 sophomore， 读二年级。那天下午我们开座谈会，原来预计的是一个钟头的时间，但是大概30几分钟40分钟他们想说的话就都说完了。然后他们看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他们就说，院长，我们能不能够问你几个比较轻松的问题，就是刚刚讲的都是怎么改进学校那些很这听起来很头痛的问题，所以他们想问我一两个比较轻松的问题。我说你们要说的话都说完了，现在你们喜欢怎么问怎么问，我会愿意回答。那么有一个同学就问了，院长，请问你这一辈子最得意的事是什么？你们知道那个时候差不多在10年以前，那个时候我比现在年轻10岁，我这两边都还是黑的，不像现在白白的。所以大概在国内那个时候做一个college 的 president， 42岁算是很年轻的。所以他们心里想这个问题，院长一定是说是我最得意的事情嘛，要么就是我的罗曼史，要么就是我被中原理工学院的董事会请来做院长，恐怕我很得意。所以他们问这个问题，他们想我的答案就大概是这两个。没有想到我给他们的答案把他们吓了一跳，或者令他们觉得非常的好笑。我告诉他们，我说，各位同学，不瞒你们说，我这一辈子最得意的事情，也是我希望你们也能够得着分享的 share 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我这句话一说完，那一天在那个教室里有50几个男生，只有一个女生，因为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大部分都是男生，只有一个女学生，全班的50几个大男生就哈哈哈的笑我。我刚刚没有笑出来啊，他们真的笑，比你们笑的响还响，他真的哈哈哈哈哈的笑，把我站在台上，我被他们笑傻了。我说，你们问我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问我什么东西最得意一辈子，我回答得很认真，有什么好笑？结果有一个同学说，报告院长，我们现在是20世纪的70年代，科学早已经告诉我们没有上帝，没有灵魂，宗教是落伍的，是骗人的，是怕死的，是资本主义的鸦片，是心灵软弱的人所需要的一根拐杖，是精神的寄托啊！你还讲耶稣基督，讲宗教信仰，当然好笑。你听懂了没有？我听他们讲完了以后，我就说，某某同学，请你告诉我哪一门科学告诉你没有上帝，没有灵魂，哪一门科学告诉你宗教是落伍的，怕死的，是资本主义的鸦片，心灵软弱者的拐杖。我说，你告诉我哪一门科学。这一下一问下去，他们看见我很不高兴，他们在那里笑，我在生气，所以他们知道不能开玩笑，所以要很严肃地回答我。我说，你告诉我哪一门科学。他们大家看一看，不敢回答了。后来有一个学生胆子大，报告院长，进化论。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请问你们谁读过有关进化论的书，举手。你知道我们在台湾读机械系啊，我们叫做读甲组， 就是考我们考大学分甲乙丙丁四个组，甲组主要是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这一类的理工方面的，这一类的同学在高中根本就不读生物的，他只顶多要读进化论，大概在初中读过一点点。但是他们说，报告院长，进化论告诉我们没有上帝，没有灵魂，这科学都是什么？你问他是科学哪一门科学，他想到的就是进化论。所以从九年多以前，我就发现在我们国内很多的大学生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那个观念就是他们认为科学已经告诉他们没有上帝，没有灵魂，科学告诉他们人死如灯灭，他们认为宗教已经被科学踢出人的理性的圈子的外面了，不应该信的，信的是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信的，是那些年老的怕死的人才信的。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收集一些资料，我想知道为什么在今天，或者说在十年以前，我们中华民国的年轻人会有这么一个怪的观念。我就发现是在50多年以前，在民国11年、12年的时候，有一批很有名的我们的留学生回国去，当时他们带回去的就是19世纪的一些这种观念，科学主义的观念，迷迷糊糊的把科学，他们认为科学告诉他们没有灵魂，科学告诉他们没有上帝，他们就把这种科学主义的一些说法带到国内去。因为这几个留学生在国内是对国家相当有贡献的，在学术上面，特别是在文学方面，相当有贡献的，所以他们的思想就变成我们这几十年来我们教育界思想界的主要的一种思想。因此在我们台湾的教科书里，无神的思想相当浓厚的，所以在台湾读初中读高中读到大学的大部分的思想里面就觉得我们的科学已经告诉我们宗教是不值得一看的，我们的科学已经告诉我们人是没有灵魂，人死了就如灯灭的，科学告诉我们是没有上帝的。我就仔细地研究50几年以前这些所谓的懂一点科学的人，他们怎么样子说这些话，他们凭什么说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凭什么说科学告诉我们没有上帝，他们写了很多的证据，写了很多的理论，我读了以后，我越读越觉得他们要么就是不懂科学，要么就是他们诚心用科学来吓唬人的。我倒是宁愿得到一个结论，是那些人真正不懂科学，说那些话的人，你如果仔细研究他的背景，他没有受过很严谨的科学的训练，他只是把一些哲学家的一些话变成他的自己的一些口头语，就是叫出来就是了。但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对很多方面有贡献，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对于这些很有地位的人，我们会佩服他到一个程度，就是他什么都是对的。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中国有这样一个很迷迷糊糊的观念，但是很普遍。比方如果我是一个博士啊，我是一个 doctor PhD， 好像我就应该什么都懂似的，尤其那个博士的博啊，是一个表示什么都懂。所以你看在国内有的时候，一个博士如果他的名字是博士，他说的话好像他什么都能说的，政治、经济、教育、心理，这个什么什么，除了他的本行以外，他样样都是专家一样。我们在国内有的时候佩服一个人，佩服到一个程度，就是他说的话什么都是对的，绝对不能错。所以那几个人在50多年以前，他们对国家在某些方面有贡献，没有错，他们的人格高超，没有错，但是他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他们的思想所带领的一个偏差很严重。我们不仅仅是在大陆上面共产主义之下，他们所教导的是科学告诉他们没有上帝，科学告诉他们没有灵魂，进化论就是那个所谓的科学，不仅仅是大陆共产主义底下是这样教，在中华民国的教育界思想界有意无意的也在介绍无神主义。所以在9年多以前我注意到这一件事情以后，我查读了过去的这些文章以后，我就说神啊，如果你许可的话，我要写一些文章来把这个观念给它改过来。所以我在很多领聚会的时候和青年人传福音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要先告诉他们，科学否定了神的存在这句话是错的，是骗人的，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这件事情是乱说的，是不懂科学的人说的。我讲了很久以后，我就慢慢地把它写成一篇文章，在2年半以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赛先生造成的偏差。什么叫赛先生？就是50多年以前他们提倡科学，给他一个名字，要 introduce 两件事情。昨天司徒牧师说到，一个是 Mr. Science 赛先生， 一个是 Mr. Democracy 民主先生，叫做德先生，赛先生和德先生。50多年以前，他们把这个赛先生提高到一个地步，就是说 science 科学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在50多年以前，把这个science 先生提出来，而这个提出来的结果就造成今天的知识分子这个 distorted concept， 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赛先生告诉我们没有上帝，没有灵魂。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我那篇文章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科学没有证明没有上帝，科学办不到。我说那些话的人，要么他就是不懂科学，要么就是他故意用这个来骗人的，他是故意想传无神主义，然后拿科学出来唬人。你知道我们中国很希望用科学来强国，因此一提到科学谁都不敢碰。那宣传无神主义的人懂得这一套，所以他用科学来宣传他的无神主义。我说有些人是有计划的在骗人的。我那篇文章写出来了以后，寄到中央日报的副刊。我们台北的中央日报是非常very popular newspaper， 读者很多。我寄去了以后，几个礼拜以后，那个编者大概他想了很久，到底登还是不登这篇文章。后来他就写一封信给我，他说：韩先生，我仔细读了你的文章，觉得你的文章很 heavy， 就是很有分量。他说我决定登你的文章，他告诉我是在哪一天要登，然后他说我也预料会引起很热烈的讨论。果然不错，等这篇文章在2年以前的3月登出来了以后，有一个中国的社会学家在美国，他看到了，他就很不服气，因为他的观念就正好是我说的那种观念，所以那篇文章好像是骂到他了，所以 it hurts， 所以他就写了文章去到中央日报来骂我。在他这篇文章登出来之前，已经有很多别的人写文章骂我，有的寄到中央日报，中央日报觉得他们的文章写得不够好，就不登。不登呢，他就有的时候把那个文章寄给我，他说：韩先生，你看看这篇文章有什么意见，你要不要和那个作者直接回答他。我也就有这样子的机会和那些骂我的人在信上这样子稍微往来一下。但是到了5月的时候，这一位先生的一篇文章，我的那篇文章大概只有2500个字，他大概写了有12500个字，在中央日报上连登了5天才把它登完。所以在前年的5月，很多人都知道韩伟这一下惨了，被这个一个姓祝的一个先生被骂得体无完肤。他主要的说法就是：韩伟，你是在国内办科学教育的，你怎么在中央日报的副刊上公然批评科学？其实我没有批评科学，我批评的是那种科学主义带来的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也看得出来我不是批评科学，但是因为那个批评直接批评到他的立场，所以他要 defend 他自己，所以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写得不错，写得很好，所以他那篇文章在中央日报登出来了以后，很多的基督徒看见就很不服气，所以他们就写文章要去反驳他的文章。结果这些文章寄到中央日报，中央日报都不登，中央日报有点怕了，说是这样子的文章就登起了，变成我们在中央日报打一场比战，所以他们尽量的避免登，一直压到那个时候5月，压到8月，大概有3个月4个月，一篇文章都不登。那么有一些基督徒很气，怎么我的文章写得那么好你都不登，所以他们就还有一篇是在校园杂志，就是我们苏弟兄的在台湾办的那个杂志，他负责的，有一个姐妹在校园杂志上也登了一篇。另外在我的学校里有一个教授，他因为报上登出我的文章和这个人的文章以后，我就把它剪下来给他看，因为他是一直还没有信，我们很希望他信嘛，所以他看了以后也写了一篇文章寄到中央日报，中央日报也不登。他的文章也是批评我的，他说他不同意我的说法，中央日报也不登。后来他就登到大学杂志。所以前年从3月到年底，一共在报纸杂志上面有10篇这样子的文章，就是打这一场比战。最近我把这10篇文章把它 compile 起来出了一本书，是中国信徒布道会出的，题目就是赛先生造成的偏差，就是 Mr. Science created some wrong concepts， 赛先生造成一些观念上的偏差。那么这本书主要就是把这当时打的这场比战都登出来，最近刚刚出版，是中国信徒布道会出的，所以以后你们会看见这个书。如果你们觉得对这一类的问题有兴趣，可以向中国信徒布道会去问他们怎么样子得到这一类的书。 我个人觉得这一类的问题不仅仅是台湾青年的问题，更是大陆长大的青年的问题。因为在大陆，共产主义是有计划的把这种无神的思想利用科学，他们说科学支持他们的无神的思想，科学告诉他们没有上帝，科学告诉他们没有灵魂，科学告诉他们宗教是资本主义的鸦片，他们说他们的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唯物主义。整个的共产主义的基本的哲学是建立在无神主义的哲学上，而且他们是有计划的把这一套的思想洗脑的灌输给年轻人。所以将来如果是有人对大陆传福音有兴趣的话，你恐怕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你要先帮助他把这一个错的观念给他扭过来。我就发现有很多从大陆出来的人，他们第一件事情不能了解的就是，你们都是读科学的，怎么可能相信有上帝？简直不可思议！他们说不可思议，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吧？在他们脑子里面，他们认为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应该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灵魂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都是过时的，科学早就证明得清清楚楚，这些不存在。大陆上出来的人是这样的。我两年多前写这篇文章，最近出这本书，心里面的动机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教会今后要努力的一个方向是，不仅仅是为北美的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不仅仅是为台湾的中国人，我们要想到在大陆上有我们9亿多10亿的我们的血肉之亲，而大部分在那里长大的像你们这种年龄的就已经在观念上面走错了。如果你要希望把福音传给他们，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先要把这个思想里面的障碍给他打破。我最近常常和一些教会里面的领袖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过去十几年，很多的教会，特别在北美的中国的教会，很多教会的机构一直都在说我们求神打开大陆传福音的门。我想现在这个传福音的门是开了，多多少少是开了，不能说是像我们希望的那么开了，但是多多少少是开了。出来进去不像以前那么困难，圣经有的时候也可以带着进去几本。很多的时候我知道有什么广播的节目是向大陆传福音。我有的时候在想，如果我们不仔细的先想一想大陆的青年的思想的方法，他们的 mentality， 我们要向他传福音，如果是向对台湾的青年传福音，或者向对北美的青年传福音，我们把这套传福音的方法就用广播向大陆上青年传福音，很可能我们做的是叫做隔靴搔痒，你知道吗？隔得很厚的一个 boots， 你在那里 scratch， 里面痒的痒的要死，外面嘛抓不进去。很可能我们传福音的方式会这样子，我们费了力气，但是达不到效果。所以我最近有好几次和教会的一些领袖们谈话的时候，我就鼓励他们做一件事，我说这件事情在北美可以做，在香港可以做，在台湾我们做起来比较不方便，就是如果我们收集一套大陆上的教科书，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甚至于出一些这种所谓的 research grant， 请人来专门 study 他们怎么样子 program 他们的这种 brainwashing 的这套东西，他怎么样子有计划的让这些孩子相信无神主义是对的，相信科学是证明了无神主义的，他到底是怎么样子一步一步把这个观念灌输进去的。如果我们知道他们这种 program， 也许对我们传福音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所谓 deprogram 他们，听说过这个名词啊。在台湾要想搜集一套大陆的教科书比较有困难，我们有一些政府的机构大概可能有这些东西，我问过，但是我还没找到。如果我向政府申请准许我进一套，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怕这个书被别人看见了，那些不懂的人还以为韩伟是在替共产主义出卖他的这个观念。所以但是在香港，在美国，我们应该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鼓励 AFC， 我昨天晚上也跟 David 和Mr. Choi 和 Mr. Su 我们谈了一下，我仍然把这个想法 pass to 他们。如果使者要在这一方面做一点研究工作，可能对将来传福音有很大的好处。好， so much so for 这个 story， 已经讲掉23分钟了。今天和今后的连着4个早晨，我主要想讲的是两个大的题目，一个就是讲到科学和我们的信仰，然后第二个大的题目是专门讲科学里面的进化论。因为那些认为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神的，你一问他是哪个科学，他最后总是要扯到进化论。 所以基督徒对进化论应该有一点基本的知识。那么最近在美国，到底在这一方面有一些很 fundamental 的基督徒到底做了多少，已经推动了多少，你们应该稍微知道一点这个行情。最近的报章杂志上对基督徒在这一方面的推动很重视，所以你们应该稍微知道一点行情，到底这些基督徒他们采取什么样子的立场，对进化论和创造论到底我们应该有怎么样子的认识。所以我希望这四天我们就主要讨论这两个大的题目。如果是讲得快，也许两天三天就把我要讲的讲完了，可以留很多的时间让你们把你们想到的问题我们一起讨论。我不敢说我对问题都会有答案，但是我愿意说我想过很多，所以你们问的话我会尽量的回答。我也知道在这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对这方面都很有造诣，所以我们可以彼此大家配着，也许把问题解答得更好一点。今天我第一点想讲的是先给几个名词下下定义，因为这几个名词我们要不断的用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把这个 definition 讲清楚的话，同样一个字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意思，我讲这个字是这个意思，他讲那个字是那个意思，这个就变成牛头不对马嘴了。所以第一我们要先讲几个 definitions。 那第一个我想讲的就是什么叫 science。 如果你去查大的 dictionary 啊，很大的 dictionary， 它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的 definition， 你就会发现这个 science 一个最广义的定义， the broadest definition。 什么叫 science 呢？ science 就是 knowledge， 就是知识，这个是最广义的。如果你要想再看下去这个 science 的 definition， 你就发现 science 可以有比这个狭窄一点的意思的。那么有一种的定义是这么说的，科学就是一些知识。什么知识呢？是用科学的方法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一套的知识，用科学的方法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一套的知识，这个是比较第一个定义要狭一点。那我先把另外一个定义，更狭的一个定义说出来。这个第三个定义就是把第二个再 narrow down， 再把它狭义。那个定义就是说，科学是要经过实验室里重复的求证所整理出来的有系统的知识。试试看，我再重复一遍啊。这个第一个最容易，最大的广义是 science is knowledge。 第二， science is knowledge， 这个 knowledge 是经过科学的方法所整理出来的有系统的知识。第三个是把这个科学的方法再把它 narrow down。 所谓的科学方法是指什么东西讲呢？是指在实验室里面能够重复求证的那样子的 scientific method。 OK， 用那样子的方法所得到的知识叫做 science。 那么这个就通常是说是自然科学，要能够在实验室里都能够 repetitively 重复的求证的那一类的知识。这一类的定义呢，包括所谓的 social science， 人文啦、历史啦这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不能在实验室里求证的，你懂吗？比方我们研究一个历史，我们说是秦始皇到底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亚历山大到底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亚历山大，你从来让我看你重演一遍，一遍看不够，你再演一遍让我看一看，然后我说这个是我确知是这样的，你办不到，因为 history 不会 repeat itself， 它不会。那么这一类的，但是你仍然可以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很有系统的整理出来一套知识，所以这种是包括所谓的 social science， 像 history， 像经济，像政治，像教育，像这一类的东西都属于这个。因此比方说在中国有一种很有名的叫做研究红楼梦，你们知道吧？研究红楼梦，红学，那个也可以叫做科学哦。他很有系统的研究这个红楼梦的作者大概是谁，他到处去收集资料，去分析，去整理，然后他得到一个结论，他说我根据这样子的研究整理，我知道红楼梦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他那个很科学，懂吗？但是唯一和这个不同的就是他不能够拿到 laboratory 里面去。所以有很多的所谓的 science 是属于这个。如果用这个定义的话啊， theology 神学也是这个，懂吗？哲学也在这个范围之内，你可以很系统的、很逻辑的 整理出来这样子的知识。那么这种如果是用这个定义的话，所以你看这两个 science 的定义，它的差别是叫做在 scientific method 这个定义怎么定。科学的方法在这个定义里面是专门指实验室里可以重复求证的方法，在这个地方就是只要是运用演绎归纳的有系统的逻辑的整理得到的那一种系统的知识都算是 scientific method， OK。 所以在乎你对这个字怎么 define， 这个 science 也在乎你怎么 define。 请大家注意，我们讲的时候啊，我们有的时候从这个定义跳到这个定义，有的时候这个方法也是从这个方法跳到这个方法，但是我希望你们注意，有的时候我特别会 emphasize， 我会强调我所用的 science 是指这个圈圈的，我有的时候特别会强调我所用的所谓的 scientific method 是专门讲 laboratory 可以 repeat 的那种 scientific method， OK。 所以把这个定义先搞清楚，我们今天先把几个要常常用的定义讲一下。
报告院长，数学在哪里？
我喜欢把它放在这个圈子里面。
自然，这个social上。
哪个？
你这个数学是放在social上。
对，我愿意把它放在这个圈子里面。如果你喜欢把它放在这个圈子里面，我不跟你 argue。
那不是 argue， 你数学不是 natural science， 也不是 social science， 要靠一般来说是数学。这两个都不
输。那你说他应该输在哪里？
我是不是找着了？你画那个圈子，我找着那个数学应该。
等一下，也许唐崇荣弟兄要是来的话，问问他。我不大知道这个 exactly 怎么画，但是我想，我这个可以 serve 一个很好的 purpose， 就是，把这个 science 的 definition 讲得稍微清楚一点，让大家知道我们说的时候到底是说什么。如果你愿意想一想，就是数学属于哪一个 ？I'm willing to be taught。我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想每一个。specific 的 discipline 到底应该怎么归属，比方你说音乐应该属哪一个也许应该属这个圈子，也许有人说是属于更大的圈子我不愿意多花时间去 go into detail， 但是我觉得 serving 我的 purpose 给大家这样子一个 diagram 应该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你 Professor 李，你愿意对数学这样子给我一点 suggestion， I welcome。或者你觉得这个图还不够完整，你觉得应该再怎么样子 enrich 这个图，我也愿意受教。OK。OK。让我再继续 go on， 因为今天我想多讲一点，因为有的时候讲到一半可能停下来就是很可惜。我希望今天一鼓作气讲到一个地方，让你们去想一想我这个思想里面有什么错误。我相信我讲了以后，你们会觉得有些地方需要很多的时间去思想去判断。我想讲完了以后，李教授可能要想要抓住我。教我很多东西That's alright， 你听，因为你听了以后你会发现我有很多东西我 I welcome challenge， 因为这种理性的东西最好，那么大家越想越有道理啊。但是能不能够就是你用一个纸记下来，你觉得我讲的哪一点不对啊，讲完了再找我，因为 interrupt 有的时候把我的这个思路给我搞乱掉了，我就不知道从哪儿再回来。我现在上了年纪，有的时候一走错了我还不回头。下面一个名词我叫做 scientific 的 attitude， 科学的态度。这个科学的态度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一个人他选择用这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来处理他的日常的生活所接触的各方面的事情，他都愿意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这个科学的方法通常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二个大圈子，而不仅仅是那个小圈子实验室里的那个科学的方法，而是包括只要是有系统的整理的，那么经过逻辑的思考的，经过归纳和演绎的这些科学的方法所得到的有系统的知识。他希望这个就是他处事为人各方面的一种做事的一个基本的态度。那么用这种态度来处理你所接触到的问题，这个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很喜欢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尊重的，我也是这样的处理。我是说我们基督徒对我们的 Christian faith 也可以运用这一种的 attitude， 用科学的态度来自己评价自己的，是不是我的基督教的信仰是糊里糊涂的，还是能够通得过我的理性的，是符合逻辑的，是在演绎归纳和整理的结果上面，我越想我有道理， 我信的是不是那么样子，因为我爸爸妈妈信所以我信的，或者是因为我就是要信我就信的，而是我的信是经过我一番我的理性的整理过，我觉得这个信的实在是可信的。所以这个是 scientific attitude， 等一下我们要用这个 attitude 来分析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个是一个名词我要讲的，还有一个名词也会提到的，叫做科学主义，这个是所谓的 scientism。 那么这个是在19世纪的末叶那一段时间相当流行的一种哲学，我相信唐弟兄大概会分析这一类的卫教学的时候会讲到这些。在19世纪的末叶的时候，这个思想相当的流行，意思就是说是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唯一求知的工具。当他们讲这个科学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 definition， 他们是说这个小圈圈实验室的科学的方法，他们通常是这样。但是你如果看那些人，他说科学主义的人，他常常在这个两个之间跳，但是他说是科学是唯一求知的工具，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在实验室里反复求证的，他就说这一类的事情没有正确的答案，我没有办法知道答案。他说除非我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就是在实验室里反复求证的方法，才是唯一求得真理的方法。科学主义主要的就是说那么一点，科学的方法，实验室里反复求证的方法，是唯一求得真理的方法。如果这样子的话，所以他说这一类的知识到底是所谓的真理不是，如果用他这个定义，他就不说是在这个范围之外的知识，他就说这些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能求知。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他的名字叫 Bertrand Russell， 罗素啊，他对我们中国的知识界影响得很深的，他写过很多的书，我们今天至少等一下还要再引他一次。他就是一个相当福音，就是接受科学主义的一个人。他写过一本有名的书叫做《西方的哲学史》，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在那本书的第一个 chapter preface 里面，就是那个引言序言里面，他就讲到，他说只有科学才是求知的唯一的办法。他说然而人生有很多的问题是在这个范围之外，他说这些问题是我们不能不想，然而却是没有办法确实知道答案的一些问题。他说这些问题包括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什么是高贵，什么是低贱，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说这一类的问题与我们天天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能不想，然而却是没有办法真正得到答案的一些东西。他跟着就说，他说这个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他说你不能不想又想他不通，你不能不想又没有办法求知。他认为求知就是要用这样的办法求知，科学主义就是指这一类的人讲的。他认为所有的知识都要用这个方法来求证的才算是真知，那么这个方法的本身就不能够求证，你懂吗？这个方法的本身说科学的方法是唯一的求知的方法，他就不能用实验室的办法来证明他这句话。所以我说相信这种主义的人，他自己就是这个主义的本身就不是真的真理，因为他没有办法求知，你没有办法用实验来证明这个方法是唯一求知的一个方法。所以你一定要跟他 argue 的话，你连他基本的立足点都可以给他撤掉，他自己都站不住。所以我描写那个，我说叫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因为他这个主义的本身就不符合他主义的内容。但是我讲这个定义，再讲一个定义我们就 go on 讲下去今天主要要讲的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今天的整个的题目是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我们通常说你信什么，我常常喜欢说我们信仰的内容是把使徒信经啊 Apostles Creed， 如果我们仔细的背仔细的想，那个可以把我们的信仰的内容说得相当的具体，当然有些人可以在里面补充一点或者怎么样，但大致上说起来是很完整的。比方那里面说，我信上帝是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个是 我们教会里每个礼拜天的早晨聚会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要读，有的人要背的，所以我背得很熟。我有的时候喜欢问，我信上帝，你对上帝这个字到底怎么 define？ OK， 昨天司徒牧师给我们的一个上帝的 define， God is 什么一个 process， 把我弄糊涂了个半天，那个太神学了，我听不大懂，要想个半天什么是一个 process， 这个 process 也很难下定义，什么 covenantal 的 process， 又是什么 self-generating 的 process， 什么什么的，我比较这个 non-theological， 所以我用很简单的定义，什么叫 God？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的时候到雅典去，发现那里的人什么都拜，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中国人也是什么都拜，所以孔夫子就不愿意多讲这些，那些他觉得那些什么都拜没有道理，所以他对于怪力乱神他不语，对不对？孔夫子不说这些，就是说那些什么都拜有的时候拜的真没有道理。我们中国人就是什么都拜，我们石头拜，山拜，火拜，历史上的人物也拜。你知道台北拜关公的人很多，你知道吗？我说如果一个人拜关公是因为尊敬他在历史上留下来的一种的生活的方式，一种很忠孝节义的一种情操，我觉得这个好，我们尊敬他。如果把他当作一个神拜，说是关公关公帮帮忙，这个是在拜偶像，你懂吗？所以有人说，为什么你们基督教说你们拜的是上帝，别人都拜的是偶像？所以我们要对这个敬拜的对象，到底你敬拜的上帝你怎么 define？孔夫子也讲上帝，孔夫子也讲天，但是他对于另外一些敬拜的对象他就不谈，怪力乱神。我们稍微对我们中国古书稍微熟悉一点的人大概这个不太陌生啊。有一次我在中原理工学院，因为我常常讲我的信仰，有一次一个学生写了一个条子，说是院长，我们孔夫子对怪力乱神都不讲，为什么你一天到晚讲宗教信仰，讲神讲神？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要忘记，孔夫子不讲啊，他不语这些啊，但是他是语上帝的，你懂吗？他说上帝的，在四书里面有记载，孔夫子讲到上帝，讲到天，但是他不讲这些东西。因此，你可以 draw 一个 conclusion， 孔夫子所讲的这个，不是这个，你懂吗？我们中国人是把什么都当作一个 spirit， 一个 god， 所以历史上的人物他拜。那么一条白蛇也有拜的，你知道吧？还有拜狐狸的，你听说过没有？我们什么都拜。我再讲一个很可笑的拜。今年大概三月还是四月，中央日报的这个副刊上有一个小方块文章，那方块文章通常是大概四五百个字，要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oncept。 那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是在台北的一个近郊有一个小庙，那个庙里面拜的对象啊，你知道是谁？是在几十年以前杀我们中国人的日本人，你懂吗？当时这几个日本人把几个爱国的志士把他们杀了，然后后来当地的人就把这几个日本的军人杀死掉，日本人就把这几个被杀死的军人啊弄成一个小庙，因为他们是日本人的这个义士，你懂吗？他们是替日本人牺牲的，所以做了个小庙就纪念这几个日本人。这个小庙在今年三月四月的时候，中央日报的那个编者他说，我去看过了，还有人在那里向那几个死掉的日本人烧香拜拜，意思说他都不知他拜的是谁，拜的是那些当时杀我们同胞的那个被日本人当作应该留作纪念的人，我们今天在那里糊里糊涂的拜。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看见当时的雅典人就是这样，什么都拜，甚至于拜到有一种神叫做无知不知之神，知道吧？你问他拜谁，他那个名字就是未识之神，对不对？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要拜。所以基督徒我们的信仰里面有敬拜的对象是上帝，所以我喜欢用一个很简单的定义讲明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他的 definition 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讲我们信上帝，有人就问你给我一个 definition， 你所信的上帝是什么？而且这个定义用了以后，等一下与我们的讨论有密切的关系。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也讲到，你们应该敬拜的是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主宰。圣经里面如果你仔细的从头到尾的看，我觉得最通俗的给上帝下定义的就是他是创造宇宙，他是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主宰。当然你如果再说的详细还可以加很多，他是要人向他负责的，他是让人管理他所造的一切的，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如果是给上帝下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通俗的定义，每个人都听得懂的定义，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主宰。那什么叫宇？上下四方谓之宇，对不对？所以这个是 space 空间。什么叫宙？古往今来谓之宙，所以这个是什么？是时间，对不对？万物，那么我们说这个是 material， 那么这个是生命。就是说我们一讲到上帝，在我心目中，如果我要给我信的上帝下一个最简单最通俗的定义，我说我所信奉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并且给人生命，要人向他负责的这样子一个创造者。好， so much so for definitions。 下面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基本的信仰可以用所谓的 scientific attitude 来 approach， OK？ 我所信奉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并且给人生命，要人向他负责的这样子一个创造者。好， so much so for definitions。 下面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基本的信仰可以用所谓的 scientific attitude 来 approach， OK？ 也就是说我们信有上帝，我们信仰的这一部分是可以很通过我们的头脑去思考，然后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我们相信有上帝比那些所谓相信没有上帝的人我们有理的多。如果今天有一个无神论的人在这里说我相信没有神，我相信没有神，然后他要说出他凭什么相信没有神，我就会说我相信有上帝，我相信有上帝，我凭什么相信有上帝，我相信有上帝比你有理的多。你如果说你有什么理，我会告诉你那个理都是很 shaky 的，但是我这个理非常有理，而且我说我这个想法很 scientific。 那我所谓 scientific， 请大家注意啊，不是说我可以在 lab 里头啊把上帝拿来用显微镜用这个什么分析的仪器来分析，你办不到。但是你可以用所谓的科学的态度来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什么叫科学的态度，所以我们现在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我们的信仰的这个第一步。我们相信有上帝，我们相信的是很 scientific 的， OK？好，所谓 scientific 就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就是说我们对日常遭遇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样子处理这样子的问题。那么通常是我们先观察一些所谓的现象，这学术的名字叫 phenomena， 或者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看见一些所谓的 facts。这个 facts 和 phenomena 两个字实际上要咬文嚼字的话不尽一样，但是我选用那个比较通俗一点的，就是讲出来人都听得懂，你一定要用这个现象两个字，就是太学术了一点。比方说你看见，你说那里有一个牛，你说有一条牛，那个不是一个 phenomena， 那是一个 fact。 你说那个牛在做什么，那个就是一个 phenomena。 所以它里头你要咬文嚼字，这个现象和这个事实还有一点点这种差别，但是我们就是把它混在一起啊。你对于你周围所看到的一些事情，你有两个基本可能的态度。第一个就是 I don't care。 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你看见这个叶子是绿的，到了秋天很多的叶子就变黄了，这个是一种现象，对不对？这个是你看到的一些 facts。 你要问我，我说 I don't care， 对不对？这种现象我不关心，我要每一件事情都关心的话我累死掉了，我忙不过来，对不对？那很多现象我都属于这个。比方说你说吃面包，你知道吧，那个烤稍微黄一点的比那个不烤的好吃一点，有人说为什么会好吃，这个现象 I don't care， 好吃就好吃嘛，对不对？所以有些现象就是 I don't care， 对不对？你比方生的饭和熟的饭，你就喜欢吃熟的饭，对不对？你说为什么熟的饭比生的饭好吃，这个现象你说 I don't care， 我只要妈妈给我 cook 的熟了就行了，对不对？只要 my wife cook it well done fine。 至于它为什么这个好吃，这个现象I don't care。 比方说一个蝌蚪变成一个青蛙，是先长两个后腿，然后长两个前腿，然后这个尾巴就掉了，然后就变成一个青蛙。 你说这个现象很 interesting， 我告诉你，有的人花一辈子的时间就专门研究这个现象，你懂吗？ Because he cares，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biologist， 对不对？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对那个现象有兴趣，对不对？所以 most of the phenomena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见到的，我们说 I don't care， 对不对？让那些有兴趣的人，你去花你一辈子时间专门研究那个牛角尖里面的问题好了。所以你有两个基本可能的态度，对不对？如果你 don't care， 就不能再谈了，对不对？这个现象我们就不能再谈了，因为 I don't care， 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你 care 怎么办？一个 scientific 的 attitude， 如果你对这些事实、这些现象你 care， 你就要说 I'm going to ask questions， 对不对？而且我希望能够得到这些 question 的 answers， 对不对？比方这叶子为什么绿？秋天它为什么黄？面包为什么黄的烤焦一点的比那个不烤的好吃？为什么？ I ask questions, I search for answers， 对不对？如果你 care， 你应该不停在 I care, I care， 不 do anything， 对不对？你一定会 ask questions， 而且 look for reasonable answers。 通常你所得到的这些所谓的 reasonable 的 answers 通常不是一个，所以很可能是几个可能的 answer。那我再举一个例说明这个啊，比方我们看见太阳东升西落，这是一个现象，对不对？每个人都看见。我们早晨起来，太阳从东边起来，下午太阳从西边下去，我们看见这个现象，有人说 I don't care， 管他呢，反正我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是了，那个只不过是他的一个 time clock。 但是有人说，我要问 I care， 为什么有那么一个大的红球早晨这样子，那这样子。如果他 care， 他就会 ask questions，他可能问为什么会太阳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他可能有三个不同的 answers。 这三个 answers， 第一个就是我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太阳就是这么走，如果这个是 correct answer， 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对不对？这是一个 possible answer， 对不对？太阳是那么走，地球不动。另外一个就是地球动的话，太阳不动，你也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对不对？也是一个 possible 的 answer。第三个 answer 就是这个也动，这个也动，也还是一个 answer，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 I care, I ask questions, I list up the possible answers， 这个我们叫做 hypothesis， 或者叫做 theory， 对不对？我们说我们叫做假说，这个叫做 hypothesis， 或者英文也叫做 theories。 但是你知道这三个不可能都对，对不对？只有一个对。那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怎么办呢？你说 I'm going to do some experiment。 什么叫 do experiment 呢？意思就是说你要增加一些 observable 的 facts， 你平常看不见的，你现在用你的头脑想出一些办法，你平常看不见的现象，你现在想办法去看。你看见这些现象以后，这些现象会帮助你来 decide which one of the three is more likely to be true， 对不对？所以所谓 experiment 就是你在增加一些 observable 的 phenomena 现象，借助这些现象来 consolidate 你的这几个 theory。 你慢慢的这样做了以后，你的这个所谓的 theory 就会变成所谓的 scientific 的 law， 对不对？定律。当然我们读科学的人我们都知道， even 我们叫它是 law，我们仍然知道可能经过新的现象，这个 law 还要不断的在那里改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定律也不是千篇不变的，它随时会改的，会因为新的现象它再改再改。所以这个即使是叫定律，并不是是千篇一律不变的，它会因为新的证据再改变的。这个是 scientific 的一种 approach， 对不对？我想在很多的教科书里面讲到 scientific approach 也就不过是这样。 OK，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approach to go through。 所以我说我们相信有上帝是可以 go through 这个 thinking process，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好，我现在讲我们怎么 go through 这个啊。我们看见一些基本的生命的现象，看见了以后我们发现我们不可能属于这一类， I don't care， 因为这些现象是与你我非常切身的现象。圣经里面讲神把这样子的一个意念放在你的心里，你躲避不掉，你必定要想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你非得会想的，你不可能属于那种我不 care 的。如果你对这些生命的现象你 care， 你也应该 ask question。 当你 ask question 的时候，你也要 postulate 一些 possible 的 answers 的 OK。 我们先看看我们看见的生命的现象是什么。好，我们就把刚刚讲的有几个最基本的生命的现象，你我都承认 it's there， 这些现象我关心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活在这个空间里面 OK。 这个空间是很实在的一个现象。我是五尺九寸高，我有180多磅，我就占那么大的一个 space。 我也知道这个房间是有那么大的 space， 我也知道这个地球是多大，但是我怎么都想不通这个 space 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知道这个 space 很实在。如果我问我 space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 space 有边没有，我就想不通了，我就想不通了。最大的 space 是多大？有人说地球有边是多少多少多少亿个光年，我就说如果站在这个边上的外面是什么，我想不通。但是这个 space 是很现实的一个我们所见得到的一个 fact。 你如果问这个 space 问到最小我也想不通，最小的 space 是多小，至少我想不通。我说这些都是所谓的 infinity， 对不对？我们好像在 dealing with something beyond 我所能了解的，它是 infinity。 然而这个很 realistic， 很实在，你不能不关心，因为 somehow 在这个 space 里面你占那么一点点。有人说你如果那么想的话，你简直渺小的不得了，不要太重视。这个宇宙那么大，你只不过是宇宙的无数的这些星球中间的一个小小的地球上面的一个会用两个脚走路的一个小洞的东西而已，何必那么重视自己。我就说神看人不是看大小，是看有没有生命。神如果是要看大的才有价值，那太阳比地球价值都大多了，他不是看大小。所以神看重人是因为人是照他的形象造的，不是用大小来衡量的。我们活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不可能不想这个，我们不可能对这一类的问题说 I don't care， 你非得 care 不可，因为你与这个有关系。第二个是时间，传道书第三章专门讲时间，生有时，死有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然后第十节的时候，十一节的时候特别讲了很深的两句话，他说我发现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把这个 eternity 的这个观念放在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就是说圣经里面在3000年以前所罗门受圣灵感动就说出这样一个奥秘，你不能不想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是神放在你心里的。什么东西？时间。什么是 beginning？ 起初。你如果想的话你想不通，至少我想不通。什么是永恒？你要是想的话你要问我，我想不通。就是说这个时间这个本身是个奥秘。有人说时间空间是可以照爱因斯坦讲是空间和时间是怎么样的可以转换的，你就是转换嘛，这两个东西并在一起还是想不通，对不对？对不对？他就是想不通。然而这两个你不能不想，因为在这个永恒里面你就有几十年，而且你要问在永恒里我是怎么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一类的问题你不能不问，你不能不想，因为这个最切身。像那个空间一样，你如果问最大的空间是什么，我想不通；最小的空间是什么，我也想不通。对时间也是一样，最长的时间 eternity 是什么，我想不通。最短的时间是多短，你知道吗？你摇头，只能摇头，你有什么办法？你没办法。我们在做这个神经生理研究的时候，我们用的有的时候用千分之一秒 millisecond， 我们觉得很短了。你知道做那些物理研究的有的时候用百万分之一秒做单位，他们觉得很短了。我告诉你，你如果再追问下去，那个还不算短呢。到底怎么短才算最短呢？什么是时间？你不能不想。如果你说对这一类的问的 I don't care， 我没有办法。你是最特别的人，你可以对人生最基本重要的问题你就说我不 care， 我办不到。圣经里面也讲你就是办不到，你非想不可。好，我们再讲生命。什么是生命？要请你给生命下个定义，你会发现很难。在有生命和无生命之间的那个界限好难画。那我们不讲那个最低的，我们讲最高的。我们是人类，是万物之灵，我们的生命是最高级的，最接近神的。神创造我们，使我们仅仅比天使微小一点，对不对？我们是最高级的万物之灵。 OK， 你告诉我你是活的是死的？你说我是活的。哪里活？你的生命在哪里？ 你真的要想问这个问题，你要回答就很难。你可以说我可以把我的两个膀子砍掉，我还是活的，对不对？那么你哪里活？你可以把一个心脏换一个，对不对？现在心脏可以换，现在这个腰子可以换，到底你哪里活？有人说我思故我在，到底你哪里在思？ Where is that you？ 我说我是活的，我在哪里？这个研究神经生理的人说，是这个当你脑子里头那个网状组织的那个体系里头开始发生一些电波的时候，就是你想到你的这个 consciousness 在的时候。所以如果我说我可以指那个地方产生电波，就有了我。我想我的时候是那个地方产生电波，我就说那个电波什么地方来的？我说我现在在想那个地方在发生电波，我请问那个电波什么地方来的？那么通常这些搞生理的人就说是一定有一些 signal 去告诉他，你放电，你放电，你放电，懂吗？后来我问这个 signal 哪来的，你说一定还有别的 signal 告诉他你放电，你放电，你放电，然后让我想我在这里，然后我问他在哪里。你如果这样问下去，我告诉你，生理学家就说你不要问，因为这个又是一个无穷大，你追不出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基本的这些现象你不能不想，你非想不可，因为这个与你的生命有关系。你就活在这个空间里，活在这个时间里，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你会想，然而你却想它不通。当你是看到这些现象以后，如果有一个人说 I don't care， 我告诉你，基督徒如果你碰见一个朋友他对人生这些事情他不关心，你没有办法传福音，你没办法。他说我就是不关心，我就只在乎就是过这几十年就是了， I came I lived that's it， 等到这个酒店关门的时候我就走，对不对？这是谁说的？丘吉尔 Churchill said that， 意思就是说是我人生就是这样。所以他不在乎永恒的问题，但是他实际上他不能躲避，他非想不可。你知道释迦牟尼教他的门徒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你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你懂吗？他说你想是痛苦的根源，我教你一个解除痛苦的办法，就是你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因为你想想它不通，这个是痛苦的根源。所以你如果不想，你就解除掉这个痛苦，这个就是佛教最起初的哲学思想。那我就在想，如果我是释迦牟尼的徒弟，我就说你叫我不想不想不想，等到我告诉我你不想不想不想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过想过想过了，对不对？圣经里面讲你躲不掉，你非想不可。所以你必定是一个对这些人生基本的现象 care 的一个人。来，如果你 care， 你应该不会停在这里，对不对？你要 ask questions。 通常一个最重要的 question 就是到底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时间空间生命的起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承认这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而神给你的头脑里面就要让你问这个问题，神从始至终的这些问题你要问的，你不能不问的。如果你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你就会发现你要想来设一些 hypothesis 来解释这些现象的话，你就只有一个 hypothesis， 你连第二个都没有，那就是有一个上帝，是他创造的，是一个超越时间空间生命的主宰，他创造的。这一个答案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你如果不接受这个解释，你就会发现连第二个可能的解释都没有。好，讲到这里啊，我要把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请大家读一遍，想一遍，你就发现我们所讲的讲到这里为止，正好就是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的一个，把它用通俗的话把它讲了一遍。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是这样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有多少人会背这一节圣经举着手？要是不会，你们现在跟我一起读一遍，读响一点，试试看背这一节。来，我们一起来。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保罗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但是是不能用眼睛见的。这个话怎么讲？不能用这样子的实验室的办法来求证的，懂吗？不能用那样子的 scientific method 来证明 see God is here。 你不能用显微镜让人来看，你看我的电子显微镜照到了神了。你不能够说是我嫁到外太空去，我在那里找天使，你懂吗？眼是不能见，这个包括你的科学的仪器也没有办法测量，对不对？保罗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怎么样子可以明明可知呢？但借着所造之物。 OK， 所造之物是什么？宇宙万物生命。 OK， 借着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知道，你用你的理性去思考，你如果是 care， 你去思考到结果，你就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合理的答案，对不对？最后一句怎么说？叫人无可推诿。这句话怎么讲？这句话的讲法就是，你如果是这样子借着所造之物你去思想，你就发现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一个永能的一个上帝，超越的一个上帝，他创造的这些。除了这个答案，你连第二个答案都没有，你推都推不掉，你都赖都赖不掉，你非得接受这个不可，懂意思吧？我觉得罗马书1章20节就是讲这个，就是说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你如果问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只有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都没有。我常常喜欢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鼓励听讲的人，我说如果你任何时候能够想到除了这个创造者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能够想到任何一个 alternative 的答案，请你随时告诉我，不管三更半夜你打电话告诉我，我都愿意听。因为圣经上面讲的只有一个答案，连第二个都没有，推都推不掉，赖都赖不掉。你会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你想推都推不掉，你赖都赖不掉，连第二个可能的 theory 你都想它不出来，就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用科学的态度去处理事情的，你就应该把这一个 theory 拿来做 experiment。 有些人就说是我就是不接受这个，我就是不愿意考虑这个，但是我也拿不出别的。我就说这样子的态度不够 scientific， 你懂吗？你如果是 scientific， 就说既然有一个合理的答案，我要考虑这个答案，我愿意试着看去证明这个答案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对不对？有些人就说我承认这个是唯一合理的答案对这个问题，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考虑这个，我宁愿等，目前没有第二个答案，我相信 someday 也许有一些有智慧的人会想出另外一个可能的答案，你懂吗？我说你如果是有人有这种态度，这种态度你说是这种态度 scientific 还是继续研究下去的态度更 scientific？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比他 scientific 多了，对不对？如果是说他说我承认这个是一个合理的答案，但是我不接受这个，我宁愿在这等另外一个现在想都想不出来的可能的答案，那个态度本身就很不科学。有的时候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些人就说是有一个答案的，韩先生你不知道，那个答案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自然发生的，听说过没有？有一些教科书上就告诉你这个是另外一个 alternative， 他我不接受神创造，但是我说这个的，你问他怎么来的，他要自然发生的。我就说这个答案其实不是回答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只是重新描写这些现象， it's there it's there it's there， 懂吗？这个答案实际上就是说我承认空间在，时间在，生命在，我不回答它怎么来的，你懂吗？你看这个是不是一个答案，自然发生是不是回答这些东西怎么来的一个答案。我只能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说我承认它在，我承认它在，我承认它在，你问我它怎么来的，我就承认它在，你懂吗？这个不是一个 alternative 的一个答案。所以保罗这句话说的斩钉断铁，我觉得很有道理，叫人无可推诿。如果任何人能够想出另外一个和这个一样好的，甚至于差一点都不要紧，他能够解释得通这个问题，我都要佩服他。我想不出来，这个不是一个 alternative 答案，这个是一个躲避的一个答案，就是唬唬人的一个答案，但是很多人接受这个答案。我想不通为什么会好，唯一的 theory 是有一个创造主，有没有办法做实验使这个 theory 更 consolidate？ 基督徒说有，神启示了一些可以认知他的一些方法，你如果是凭着信，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 experiment， 你的信心会让你认识这位上帝到一个程度，变成一个 spiritual law。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 approach 是很 scientific， 懂吗？ 这个 attitude 很 scientific。 好，讲到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出现，今天把这个严重的问题讲完了就不讲了，所以我们还有14分钟，我希望我能够讲得完。我刚刚讲到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他的名字叫 Bertrand Russell 罗素，他的思想影响我们中国人影响得很深，因为他在20世纪的头十几年20年到我们中国去过，他的演讲他的著作被我们很多的知识分子读到一个程度，罗素先生讲的就变成很多知识分子里面脑子里面的东西。这次跟我打笔战的那个祝先生也引了罗素的不少的话，他罗素写过一本书叫做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他说到现在为止你们基督徒还没有人能够回答他的问题。你们多少人读过罗素的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这本书？没有。如果你对味道学有兴趣，我倒鼓励你读一读。如果你对你的信仰不是很有把握，我倒劝你不要读，等会一读给他把你搞糊涂了。他那本书里的主要的一个问题在这里，他说我为什么不信基督教啊，他说基督教所讲的这一套都很有道理，他说你观察这个宇宙基本的现象，你问这一类的问题，你就会发现你只能够有一个创造的答案，神创造，有上帝。他说但是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把我们在人生基本的这个黑洞里面带我们多走了一步，走到这里我仍然走不下去。他说因为我还要问，如果是上帝创造这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错，他说我要问的就是谁创造它。好，如果你说是这个创造它，那么我还要问谁创造它。他说我为什么不信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只是帮助我在这个走不通的巷子里多走了一步，下面仍然是此路不通，懂吗？他讲得很有道理，我们摇头，你要摇头，你要想办法能够回答他到底他的错在什么地方。有很多人不信基督教，也就是觉得基督教不错，能够多回答一个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但是再问下去你问不出道理出来，仍然是在那个一个 dead end 里面，你走他不通。但是我觉得罗素先生在玩弄这个逻辑，他不应该是这样一个人，但是 somehow 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现在一个不应该现在的一个 trap 里面，很可惜。我们刚刚给过这个上帝下过定义，对不对？我们说我们对上帝下的定义，它是创造宇宙。其实这个在我们讨论中间已经说过了。我们说是看见这些现象，我们说必定要有一个超越这些、创造这些的一个主宰，对不对？所以我们又回到那个所谓上帝，就是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主宰，对不对？上帝是创造空间的，因此他不受空间的限制，他超越空间，对不对？因为这空间是他创造的。如果 by definition 根据定义空间是他创造的，那么必定的一个结论就是他一定不受空间的限制。你知道不知道圣经里面所描写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他不受空间的限制，他不受空间的限制。主耶稣复活以后，你这个墙什么挡不住他的，他来就来，出去就出去了。我们人要受这个空间的限制的，我们是被造的，创造空间的主宰他是超越空间的。 OK， 我们了解这个定义以后，有一个问题你就知道了，请问你的上帝在哪里？你就不能回答在这里，在上面。你如果这样说的话，人家就笑话你。你的上帝如果在那里，他的上帝在哪里？你懂吗？如果是在中华民国站在地球的那边，他就应该那么直，你懂吗？你就不能指任何一个方向，因为上帝就应该不受空间的限制。你也不能说你的上帝有多大，他不受这个 space 的限制。当你问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你等于已经先否定他和你我是一样受空间的限制，你懂吗？所以如果是我们 by definition 上帝是空间的创造者，那一类的问题就不存在。请问你的神在哪里？那个问题就不存在，就那个问题就不应该问。问这个问题就是你在玩弄这个定义，你又说是我不要这个定义了，你懂吗？如果你的定义是说这个上帝是超越空间，是创造空间的，那么那个问题就不存在。好，我们再想一个，上帝是创造时间的，既然是创造时间的，所以他就要超越时间，他不受时间的限制。圣经里面也讲是在神的眼睛里面，时间和我们看法根本不一样的，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们想他不通到底时间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时间如果是神创造的，神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因此另外一类的问题也应该不存在。你的神多老？ How old is your God? 所以有人描写你们的上帝是一个白胡子的老公公在天上看这些世人出洋相， 描写他已经是几千年老了。如果神是创造时间的 by definition， 那个问题他多老就不存在。问那个问题的人就等于先说我不承认他是创造时间的，我要把他拉到和你我一样受时间的限制。你的神应该早就死了，活一千岁还不死啊，哪有那么老的。说那种话的人是先把神拉到了被造的这个层次。神是创造物质的，所以他超越物质，因此有一类的问题不应该问也不应该答。有人问，请问在一个很小的针尖上可以容得下多少个天使跳舞？如果你说可以容得下一万万万万个天使在那个针尖上跳舞，那他就说糟糕了，你的每一个天使还要占那个一万万万分之一的针尖大的 space， 它还是要有一点物质的，你懂吗？你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也就应该不存在。因为创造物质的必然不受物质的限制，你问到有关物质的问题，它不属于这个问题。你的上帝有多重？是180磅呢还是350磅呢？这种问题应该不存在，因为除非你是对这个 definition 你不接受。好了，举了这样几个例子，到我们真正要讲的，人的生命是神造的，这个生命包括我们的逻辑，包括我们的因果的思想在里边。 OK，神把这样子的思想放在你的这个生命的里面，让你不能不想，会问 causal effect 这样子的关系。我们看一件事，我们要问它的因，要问它的因，要问它的因。这个是生命里面的一部分，这个逻辑因果的思想是生命的一部分。神创造这样子的生命，神不受这样子的生命的限制，因此你问它从哪里来这个因果的问题，也和这些同样的不存在。 OK，如果他创造空间超越空间，我们不能问你在哪里。如果他创造时间超越时间，我们不能问你多大，年纪多大。如果他创造物质超越物质，我们不能问你多重。如果他创造生命超越生命，我们不能问你的因在哪里，懂意思吧？因果逻辑的观念是生命里面的一部分。罗素先生就是在这个定义上面，对上帝的定义上面，在那里又回过去，他说我不接受那样一个定义。但是我们讲来讲去，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定义，就是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主宰。只有这一个答案能够解释基本人生问题的怎么样子一回事，除了这个以外连第二个答案都没有。罗马书1章20节是可以敲得响经得起考验的一句神的启示。那一节圣经我的解释就是等于我们今天所讲的重复一遍，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信的比那些信无神的信的，如果他们觉得他们科学，我觉得我更科学。如果他们觉得他们很 scientific，那我觉得我们比他们 scientific 多了，不知道多到哪儿去了。所以今天早上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先和各位思想，我想这个会引起各位很多的思考和问题，但是恐怕最难突破的是最后这一段。 I hope I have helped you a little bit， 因为这个问题我想过了以后，我觉得罗素的那个问题不是我的问题，罗素的那个为什么不成基督徒的问题 never bothered me anymore， so I hope it never bothered you anymore。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明明的知道你的永能和神性，你告诉我们世人也没有办法推诿。求主你今天早晨自己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奉主的名祷告，阿们。